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二章，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她俊美就藏了她3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娶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笛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笛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2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想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哎，蒙哥，我们现在呢，礼拜四已经固定都在尼罗河畔这边啊，来回盘旋呢、啊。这个尼罗河畔呢，又有鳄鱼，又有人把小孩子丢到河里，还有这个王妃宫女在一旁。那我们接下来还要讲什么呢？
我们这个焦点慢慢对准在一个人物上，就是摩西。
终于来到这个关键人物摩西的身上。
可是你要明白摩西呢，就一定是要有所比较了，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如果从圣经的开头查到现在，没有查过几个重要人物。
这你讲这样，圣经创世纪里面洋洋洒洒重要人物那么多，亚当夏娃，对不对？这个最初的这个，还有这个该隐啊、这个很狠的这个人啊，对不对？我们也讲他讲了不少啊。
正面人物。
哦，正面人物，正面人物的话，那现在连亚当夏娃都不能算呢、
挪亚，对不对？
一个挪亚，没错。还有
亚伯拉罕。
其实你要讲的话，那挪亚他一家都不错啊，对不对？
就是找最重要的嘛，最重要的、大树讲一讲。
挪亚来就一直跳到亚伯拉罕了。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
啊，还有一个很重要，他也是高山仰止啊，你麦基洗德怎么可以略过呢？
那个再说，那个在创世纪里面讲的太少了。
嗯，
将来有机会再说的。再下来这个重要人物就是摩西，可是你要读摩西的时候一定要先跟前面的人物比较比较，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哦，比较哦，
对，
你
这样做节目也做的比较多这样
哦。哎、啊，这可是这种比较，那人说俗语说的哈，人比人气死人，对不对？你这个比较就有褒贬在里面了，怎么办呢？
不见得啦、嗯、你就是要比较什么神在这些人身上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哦、oh,
啊，然后这些人是我们的榜样、哦，这样你读的时候你就比较能够抓到方向了嘛。
哦，所以我们不是说在比较说，哎，挪亚跟这个亚伯拉罕谁比较高明啊，对不对？
是，
还是说亚伯拉罕跟摩西谁比较属灵？不是比这个东西啊。
神把这些正面人物赐给我们，他们在圣经里面的重点是什么？这个以前我们也说过啊，但是你要再讲摩西，就得回头再把摩西和这些人比一比。到底在摩西的身上他的重点是什么？
哦，这样比较能够看出摩西的价值在哪里。
哎，这话就说对了。那当然前面几个人物他各有各的预表。
嗯，
挪亚借着方舟得救啊。
嗯，
圣经是明明白白的把这个方舟比成末世我们今天所有的救恩、
嗯、是
啊。但是摩亚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啊？以及这种天赋异禀的啊，怎么全地都这么败坏呢？挪亚在神的眼前蒙恩，他到底为什么蒙恩？这个你有点抓不到，怎么讲？抓不到诀窍？
怎么会呢？哎，他蒙恩的原因很简单呢、啊。第一，在当时的时代，他一个人能够造出这个方舟，他表示他的工艺技术很好。他是一个这个还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他是一技在身的人，对不对？他还会酿酒，嗯、对不对？也很懂得生活的享受，嗯、是不是？这样的人呢，哎，果然呢，这蛮厉害的啊。哎，
这样的主持人就逐出世外道也。
我讲哪个地方不是从圣经里面？
通通
不是圣经里面讲的嘛，对不对？
这是结果嘛？他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这件事情是在你所说的这一切之前的，是因为他蒙了神的恩，神吩咐他指示他才知道怎么建造。要不然你叫挪亚自己造艘船，那个大水里面哪里活得下来？
哦，所以蒙恩在前就对了。
对，诸恩蒙在前，小辈在后。对，
是。所以你现在讲说他蒙恩到底是为什么蒙恩？这个条件是什么也讲不清楚嘛？
照说蒙恩就是没有条件的。
嗯，
对不对？可是我们总是想说，哎呀，要是能够里面有点学习就挺好。
嗯，
但你从这里看，你真的看不出什么名堂。亚伯拉罕也是一样，他们本来在大河那边说是服侍偶像的，啊，有一天呢，荣耀的神就向他显现了，那亚伯拉罕就去了。当然，圣经把亚伯拉罕形容得很清楚了，他是我们信心之父，他是我们信心的榜样。
嗯，
凡是照着他这个踪迹去行的，都是有福的。
嗯，
这个功课很清楚，但是这个功课也是一个比较有限的功课，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像亚伯拉罕一样重新在神那边立个约，我们是因信做亚伯拉罕的子孙。
嗯，就接续他这个约下去就对了。
对对，你要效法他的踪迹，效法他的信心去行，那这是亚伯拉罕很重要的一个给我们的榜样。
是，
那亚伯拉罕生以撒，这个以撒被称为应许之子，被称为承受产业的，又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那这个当然就指着耶稣基督而言了，对不对？
嗯，
那对我们来讲呢，我们也成了承受产业的，因为神要给我们的一切呢，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好。亚伯拉罕一切的家业，一切的丰富都到了以撒身上，不是因为以撒有什么特别。
嗯，
那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自己不能凭着肉体有什么东西让神得到悦纳，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子的，这也是圣经替我们解明的。
是的。
哎，雅各就不太一样，雅各就有的学了，因为雅各以前我们也说过，确实神在雅各这个人身上啊，雅各就有两个名字啦，一个叫雅各，一个叫以色列。
嗯，
神把雅各变成以色列，我们就看见神怎么改变他，怎么制作他啊！这是凡是基督徒都很熟的事情。
嗯，
神的确有个心意，让我们从一个伸手去抓的人变成一个与神一同作王、一同站立的一个人。这是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雅各这个角色在圣经里就有很重要这方面的目的，作为我们的榜样。
嗯，
剩下一个约瑟，约瑟是被卖的，却在埃及做了宰相。他本来是最低微的，却成了在饥荒里面拯救以色列家的人。那当然这也是指着耶稣，指着我们的救主耶稣而言。可是约瑟这个人你要怎么去效法他？很难呢。
嗯，怎么效法？
对不 就是啊，
很难的，因为他受了很多的苦啊，也算是有很多的奇遇啊。我们一般人呢，很少会遇到这些事啊。
是，所以你看，在这些的事情上面啊，他们每个人有每个人榜样的着重，然后创世纪里面这些人物都有个麻烦
啊，
就是呢，你没办法完全的像亚伯拉罕，你知道吧？你没办法把你的孩子教导成亚伯拉罕，你只能教导他有信心，因信称义，在神的面前活着啊，要相信神的话。他固然很伟大，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能够直接效法他，是讲着讲着就讲完了。你没办法故意去做个约瑟，你不见得有这种被卖的经历，你也不见得有做宰相的机会。
嗯，
我不知道这样讲是不是清楚。
很不清楚，
总之这些人呢，你看是看见了，
哎，
可是你能不能真的说是百分之百他怎么样你怎么样，这就不容易了。
所以你刚才花的这个五分钟的时间帮我们复习整个创世纪，然后你就是要导出一个结论，就是说创世纪这些人物呢，虽然也都这个神也都讲他的每个人身上他的这个心意或者他的预表，但是呢，整个创世纪的人物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让我们从头到尾就是照着他这样子仿效他就对了。
对了，因为甚至包括雅各是神在他身上做的工，这些人到底怎么回事啊？你都有点就是有点高来高去，不是突然圣经里面出现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人物，尽管他们身上有些东西我们可以效法，可是呢，这个效法还是有点距离的。那为什么要讲这些呢？摩西就不太一样了。
这个你怎么效法他？开玩笑，他红海都可以分开来的，我们哪有办法效法他？
我们现在还没到那里嘛，
对对，
我就讲个很简单的例子。亚伯拉罕不是他妈教的，就算是圣经没讲。
对啊，没讲你怎么知道？
是啊，至少我们没办法知道。
他 homeschool 这样带大的，
他有可能 homeschool， 但至少我们没有办法积极的、很清楚的从这里面看见。亚伯拉罕跟他妈啊，或者是以撒跟他爹啊，尽管他跟他的爹有这么超然的属灵的经历，到山上把他完全献在坛上为燔祭，要献给耶和华，这些是很了不得的事情。但是你要晓得吗，从我们今天在我们这个人生的，从每天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里边，要能够清清楚楚的找到一条路来效法他们、学习他们是不容易的。可是摩西就很清楚了。
摩西谁教他的很清楚，
谁教他、谁喂他、谁奶他的，以及这个教导的目的还有后来的影响是什么，在圣经里面可以很清楚的读出来。这就是我所说他很不一样的地方。摩西身上有一些的东西，那是可以直接转借到我们身上来的，转借到我们的家庭伦理啊，我们对儿女的教育上。
哦，这样的一个观念蒙哥花了六分钟的时间讲解，也算是高山仰止。
这不止六分钟了，这种观念是最大的观念，可是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观念。地球是圆的，人花了多少时间才搞清楚。那摩西跟其他的人有什么不一样？你看约瑟被卖，他妈已经死了，他爹呢，雅各那时候已经年纪很老，光知道给他做个彩衣。雅各没办法直接去告诉约瑟，在约瑟实际的生活环境里面给他一个很清楚的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约瑟要被卖。摩西就不一样了，摩西的母亲知道的很清楚，这个孩子是从河里面被拉出来，从法老的刀底下，从鳄鱼的口中给救出来的。然而他在我手下有很短的时间，然后他就要进到埃及的宫中去。我们上次讲了，这时候我要教导他什么，那肯定跟他的将来有很大的关系。
是
摩西这个人后来给我们看见了，他尽管可以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啊，他呢却把自己当成以色列人。他显然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显然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他的母亲可以把他放在摩西的身上，可以摆在摩西的教育里面。小贝，你看，这个就是我在讲的，这里边有直接我们可以效法的东西的。
难道这一切都是一定是他母亲教给他的吗？
总不是法老女儿教给他的吧？
我就是在猜这个啊，对不对？这个电影实际演那个法老女儿对他蛮不错的，还蛮教导他的。
听众朋友，如果有人在这个你手上有什么好的智商测验的考卷呢，可以寄来室外讨论给小贝考一考，看他到底怎么回事。
怎样？我又说错什么话吗？
圣经给我们的线索就是他的妈养的，他的爸爸养的了。这个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们把一些最重要的东西摆在他里边了。除此之外呢，我曾经也一再的和大家说，如果旧约圣经被新约圣经解释了，那我们就以新约圣经的解释为准。
对，这个蒙哥已经再三强调这种这种解经的方式。
他解释了，你就拿这个就最好了。那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怎么读摩西，
是
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五节，它有五个字，他说摩西为仆人，摩西为仆人。这就为什么我从节目的一开头一直在强调这个重点，因为摩西是在圣经里面最伟大的一个什么所谓
神的仆人，
仆人的榜样
啊，仆人的榜样。
什么才是一个仆人？这个仆人怎么样养成的？这是从他的母亲到他的姐姐甚至到他自己都可以在里边怎么说用得上力的，找得到方向的，可以自己鉴察的。所以这个就是我所说的效法的方向。你没有办法完全去学亚伯拉罕，可是你可以完全去学摩西。学摩西什么？不是学摩西上山领十诫，而是学摩西怎么样为仆人。
神的仆人的一个最高的典范。
这也是第一个清楚的典范。挪亚显然是神的仆人，可是这方面没讲的很多，
也没给他冠上这个名称呢。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尽管他们都是神的仆人，可是重点都不是在于怎么样做仆人，怎么样养成这个仆人，怎么样教导这个仆人。
在这边蒙哥我想打一个岔，你这段讲有搞不好可能要剪掉，但是我一定要问。
那你说吧，
就你知道最近啊，这个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基督教的出版社，他出了一些书啊，那书名我就不特别讲了，通常都是讲说，例如说一个牧师他是怎么样就忏悔啦，或者说一个一个信徒或一个布道家他怎么样忏悔，他过去都是怎么样没有真正的走在神的话里面啊，这一类的书呢，他里面都不约的同时提到说，这些人会忏悔都是遇到了一个叫做神的仆人的人呢。
哦，真的？
你不知道吗？这在北美哦，好像有一位，他这个就是他的别人都不能提他的名字，他就叫做是神的仆人。然后呢，他自己好像在这个北美已经在特别在加州那边呢、好像已经带动一个蛮大的一个风潮呢，你知道吗？
那我都不知道了。
我是觉得蛮奇怪，他提到这个人他们那种讲法很避讳去提他，但是又把他捧得很高。
那圣经里有一个替我们捧好的人呢、要说捧的话就是摩西为仆人。你遇见这个仆人那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读创世纪读到现在，刚才讲了还没有遇见一个所谓清清楚楚仆人的榜样。因为你说我们现在到底以什么角色为榜样？一个万全的角色，绝对没有错的角色，就是什么？做仆人嘛。
真的、
仆人嘛。
这个角色是最稳当的，
最稳当的啊！
来到神面前做仆人是最稳当。
这是基本身份。
基本身份，
尤其从摩西以后，那是非常清楚的，甚至从亚伯拉罕就有。
这个，等，我们不是神的儿女吗？对不对？大家都说神的儿女多好呢，享受这个父神的一切的荣耀啊，对不对？你怎么一下把我们降级到仆人呢？
小贝，这个叫儿女，不是儿女。
儿女，这你又来了，对不对？我是小贝，台湾国语是肚子饿，一二三四，不是一二三四。
你看保罗写信，他说耶稣基督的什么仆人保罗。大卫祷告神的仆人大卫祷告完毕。
那所以嘛，那你讲的这些仆人就是这种全职侍奉，对不对？这个在教会的这种什么什么神职人员呐、对不对？像蒙哥这种全时间的这种，你们才叫做仆人啊，我们这种都是儿女而已嘛，是不是？
所以现在问题就来了，到底这个
苦事你们去担嘛，你们是仆人啊，我们是儿女，我们当然在这边对不对？翘着二郎腿在那边呢，你们就去做吧。
到底这个名词是普通名词，是专有名词？当我们要说什么叫做神的仆人的时候，是以我们的成见为准，还是以圣经的定义为准？对吧？这是一个最基础的东西。我们要讲什么是神的仆人，你就不能说牧师是神的仆人，传道人是神的仆人，那我只是一个平信徒，你不能这么讲。你要看什么是神的仆人，那到圣经里面去看摩西是怎么回事。因为摩西为仆人这几个字是铁笔刻在石头上，是不能够更动的。仆人到底是什么，你到他身上去看。
仆人就是有能力 这个分红海为二啊，对不对？
慢点慢点，先去圣经里找啊，别想啊。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二节他就说，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那刚才那个经文也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儿。
哦，忠心。
所谓仆人第一重要，你是在神的全家，在家里边敬忠的，这个叫仆人。
哦，家里，那难不成你这样讲的就是教会吗？在教会里面很敬忠，对不对？每个礼拜到都是洒扫庭除，开门关门，这样就算是仆人吗？
那当然这个题目太大了，到底什么叫做神的家，这个咱们今天没时间讲啊。但是总之，所谓神的仆人，不是因为你去传道，不是因为你有能力，而是因为你在神的家中为仆人，你为了神的家，在神的家里面诚然尽忠。仆人呢、啊、一向有一个传统啊，亚伯拉罕的仆人，亚伯拉罕为神的仆人，保罗为耶稣的仆人，一向有一个传统，他一定是在神的家里边尽忠。不是你想干什么干什么，那个不叫仆人，那个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有恩赐的人，对不对？那这是他在开始给我们下定义了。如果是仆人，就和神的家不能分开。尽管他住在法老的宫里，他是法老女儿之子，可是从什么事情上显出他是仆人？神的家那时候在哪里？在以色列民中间，不是在法老的宫里面。那他这个仆人，他迟早他就要有所选择了。这个选择你可以说是他妈教的，你可以说是他爹灌输的。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摩西长到40岁，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大能，那是斯提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讲的话，绝对不是随便乱讲的。
对，
他这样一个人，他可以干什么呢？他到底是去替神干一番事业，还是干什么呢？不，希伯来书称他是一个为了神的家诚然尽忠的人。那你第一个你要知道什么叫做神的家。今天有很多人愿意奉献给主做仆人啊，可能他们一听见教会就逃了，不是108000里远。因为我最怕做教会，教会最没有意思，教会里面问题最多，这都不是仆人。
哦，难道不能就奉献之后就开始这个可以开始就是说做什么样的布道的工作啊，因为这个远赴非洲啦，这个中东的地方啦，对不对？他就是在带着这个宣教团啦，这个你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吧。
我不是说那就不是神的仆人，我在说的是仆人的最基本定义是与神的家分不开的，而这个神的家呢又是与神的百姓分不开的。啊，我们这样讲好了啊，我们在这个上次读的这个出埃及记里面有几句话啊，第一句话是讲到摩西生下来，第二句话呢是说他从水里面被拉出来，第三句话呢是说摩西长大了。这三句话呢，你别看他平淡无奇，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希伯来书后来就是照着这个三句话呢来定义什么是一个仆人，什么是一个长大了的仆人，怎么样让一个仆人长大。
哦，这个仆人还是在主人家是从小被养大然后长大。
咱们先别下定义，你得看看这个仆人是怎么养成的，对不对？
仆人养成
这个东西你在创世纪里面找不到，你在亚伯拉罕身上看不到，雅各身上看不到的，约瑟身上看不到，你只知道约瑟在监里面他就是这么一个有信心站得住的人，你就不知道这个约瑟这个本事从哪儿来的。摩西就不一样了，圣经完全替我们解开了，这个人是绝对绝对是可以100%成为我们榜样的一个人呐。就先把这几个观念摆在脑子里边啊，然后你再去读希伯来书，这里面替我们讲的那是一清二楚啊。希伯来书11章第23节，他就从这个摩西生下来就开始讲了。那我们上一次讲过了，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你看，你要把一个孩子养大成为神的仆人呐、你第一件事情就是干什么？我们上次说了。
要见他是不是俊美啊，对不对？是不是可造之才？
不是吧、你要、
不是
看他为俊美。摩西生下来那时候是指着肉身的生下来，可是法老的女儿把他从水里面拉出来，这两句话合在一起我们马上就应该明白了，我们这些得救受洗的人呢都是从水里面给拉出来的人。 当我们从水里面拉出来的时候，下去是一个小贝啊，拉出来就是一个摩西了。那这个摩西，这个摩西能不能长大？嘿，那就看你拉出来的时候怎么办，看他生下来的时候你怎么对待他。
哎呦，
我们上次讲过了，第一个你得看我们所得到的新生命，这个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你得看他为俊美啊。当耶稣的灵在你里边的时候，当他对你说话的时候，你得以他为俊美，以自己为丑陋啊。他要兴旺，你要衰微啊，这个才行。那你要怎么看他为俊美？你得因着信，是不是？从前啊，你认为从前你喜欢做的是犯罪的事情，你现在就需要能够把它摆下来。但是主在里面叫你的，你会有一些新的感动，叫你去关心人，叫你去聚会，叫你去读圣经，叫你去传福音。你得把这些的感动当为什么？俊美。你不当成俊美，你这个孩子养不大，这麻烦的。
嗯，
对不对？
对。
然后藏了三个月，我们上次讲过了，底下这句话，不怕亡命啊，你必须不怕你在与这个世界反其道而行。这个都是一个摩西生下来直到他成为一个长大了的摩西中间你必须要站稳的东西。
嗯，
看他为俊美，因着信，藏了，不怕亡命，这是你必须要做到的啊。这个大致我们上次讲了，24节就出来了，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哎呦，这三个字就不得了了，我们要是能够听见主对我们说长大了，哎呀，那就很高兴了，对不对？
真的很高兴嘛？那长大的话，那表示这个神就不再把我们当作婴孩来看了。我们接下来就长大了，就要担负很多的责任，会很苦了。嗯，
这个就叫做摩西要为仆人嘛。一个人怎么长大了？他必须对这个仆人的职分要承接下来。你不能一天到晚在教会里面做弟兄姐妹、做神的儿女，等人家来喂你。
嗯，
稍微有点不顺心呢，就抱怨。当然，我们就先为马上来临的福音营稍微做下一点伏笔啊。
啊，怎么说？
万一有什么不好的话，不要抱怨这些。摩西因着信长大了，什么叫做一个长大了的摩西啊？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主题。
哦，讲来讲去，你就讲说怎么样才算是长大，是不是？
对，这个有指标的，这个有指标的。但是我们既然已经卖了这么久的关子，就不如播一段插播，再卖一点关子。听众朋友可以想一想，什么样的指标告诉我们？基督徒他是一个长大了的成熟了的摩西，是会传福音吗？会领会吗？会祷告吗？会教主日学吗？还是有其他的指标呢？让我们听段插播，待会儿再回来继续谈。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特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4:17，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难道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中没有足够多使我们可以对之尊重的英雄吗？如果有，为什么要转向一个外来文明的祖先呢？我们很有理由问这个问题。中国人都是皇帝的子孙，如果想要宣称谁是我们的祖先，当然就是皇帝。问题是，我们对皇帝是谁实在所知甚少，他存在与否仍然有很大的疑问，他仅仅是个传说中的人物。我们把自己民族起源加在他的身上，而大多数人对他几乎一无所知，除了他的名字和关于他的神话传说之外。然而亚伯拉罕却不是这样，他是历史上的人物，像所有的人一样有血有肉，他的生活经历也与我们相似，像这样的人容易辨别。也许由于我们和他之间存在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使得他对我们而言似乎是个外国人，但是我们可以很容易认同他与神之间来往的方式，以及很多他使这位全能者喜悦的努力。他获得的名声并不是因为他对其他民族的征服，尽管他曾经大大的胜过敌人，因为他与所跟随的这位神的亲密关系。对我而言，在某些方面，我会把他当作自己的父亲。大概30年前，当我接受亚伯拉罕、以撒的神时，对于我地上的父亲来说，我可能或多或少成了一个陌生人，因为父亲不认识我所敬拜的天父，所以我认为他并不真正的了解我。在某种意义上， 亚伯拉罕更是我的父亲，这实在是很不幸和悲哀。我希望父亲和我拥有同一位天父，分享同一位神的爱，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法利赛人再三宣称自己是亚伯拉罕子孙的时候，主耶稣对此提出质疑也不足为奇。当我们判定谁是我们的父亲时，血缘关系绝不应当是唯一的判定因素，应当以属灵上的关系来判定。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当这位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了肉身，为了所有人的罪被钉上十字架时，这个预言成了事实。我们一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就立刻成了亚伯拉罕的子孙，并进入到神的约里面。当提及亚伯拉罕的名时，我们是否有种亲密感呢？还是觉得那只是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生活在遥远国度的犹太人的名字呢？我们是否认识到他超过了我们所敬重的孔子，超过了我们在地上的父亲呢？因为他们忽略了我们所信的神，对我们而言，他们仍是陌生人吗？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节目，欢迎您回到我们在出埃及记的讨论。因为我们在讨论什么是长大了的摩西，什么是一个成熟了长大了的仆人。小贝，你的答案怎么样？我们说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底下是有指标的。
我知道你在讲长大，你说你底下有指标我就知道了。
怎么
一个男人的长大就是看他是不是开始敢逞凶斗狠，你看后来他不就看到人不顺眼他把他给杀了吗？对不对？表示他长大了嘛。
那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去解释圣经去读圣经的时候没有以新约圣经的标准来读。那个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在这里，甚至整个的圣经在其余的地方从来没有一处指责摩西去逞他的血气之勇，从来没有人这样指责。
是啊是啊，这个你这一提到是的确这一件事情上好像几乎从来没有受过责备啊。
可是他被中国的传道人被中国的弟兄姐妹那是骂得很黑啊。
哦，这一段又被骂黑了吗？
对啊，圣经其实没有这样的榜样。你看圣经怎么说，他这个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啊，
应该蛮温柔的人呢。
显然他这个人也不是这么温柔，后来把一个埃及人打死了，够凶的了，对不
对
、可是圣经怎么说啊？我们从希伯来书这地方看的话，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
嗯，
什么是一个长大的摩西？在这里有三个，应该算是语助词啊，或者一个动词了啊，三个动词。第一个是不肯，第二个是宁可，第三个是不愿。
嗯，
那再加上《使徒行传》那里，摩西长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对于你心中所起的意啊，你的肉体必须能够被拆得动，你必须能够跟得上去。
嗯，
昨天我们访问这个啊会讲中国话的这家美国人，
对，
那你不得不佩服他这个弟兄啊，以及他的这些妻子儿女，是不是？
对，他有感动啊，就是真的房子给卖了，车子给卖了，对不对？然后一家就这样去了。哎呦，这中间有太多机会可以再后悔。
那当然了，当然了，他心中起了意，他就能够拆得动。啊，这个是要做神仆人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当然你可以说他凭血气之勇啦，也有很多人这样到中国去啊，到非洲去啊，后来就折兵而返啊，这个例子也很多啊。
对，
可是凡是做成了的人，凡是被神在工厂上所使用了的人，往往他身上有这个特质，他心中起意要去看望他的弟兄，他就能够去看得望，他就能够真的到他弟兄中间。
嗯，
那当然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他必须要有这个认知，到底谁是我的弟兄？是在法老的宫中与我一起长大的这些埃及人呢，还是在做奴隶的那些以色列人？他心中要先决了这个定。神是看他这个行动，看他这样的心，远远超过他去把那个埃及人打死，或者他出去亡命那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是什么？因着信而做的事情。
嗯，
你身上有很多很多的缺点，但是没关系，当你因着信的时候呢，神能够在你身上做成他所要做的事情。
哎，不过话说回来，这个你讲的这个是没有错。不过我觉得摩西那个时候呢，他就认这个希伯来人是他的弟兄。后来这个剧情发展了，对不对？你就可以看到这只希伯来人对他，搞不好还远不如埃及人对他。
那当然了，总是这样，所以他才会逃到旷野里面去了。虽然这样逃，虽然这样的不顺利，而且到了旷野一放羊就放了40年。可是他有几个特质在他身上没有变，这几个特质就是我们刚才念出来的一个长大了的摩西的特质。第一，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不是没有机会，他不是没有选择，他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什么
不肯。
哎，这个不肯呢，在神面前你做仆人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你做儿女有点没关系，我们家都有这种小孩，你叫他叫不动，因为他不肯听话了。真的吗？
哎，哦，你说这个不肯哦？
对，你不肯听话就不肯听话，那我儿子
不是这个不肯，也不见得有什么坚持，搞不好只是懒而已，对不对？
这管他是干什么，这也没什么好定罪的。
嗯，
我在洗澡的时候少用点水，不肯。啊、吃饭的时候不要用这么多餐巾纸，不肯，对吧？早点起来，早点睡觉。不肯，那不肯怎么样？他是不是还是我的女儿？是不是还是我的宝贝？还是做仆人就不行了？这是长不大的仆人，你再有恩赐都没有用的。这个肯不肯呢、啊？跟你多么有学问、多么有才能，还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他不肯什么呢？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啊！他对于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什么身份，他有一个坚坚定定的执着。
嗯，
你拿他没办法的。我们现在是谁？我们现在是一个罪人蒙主恩。我们在这里干什么？我们是天国的子民，等候至大的神显现。
嗯，
对不对？我无论走到哪里，我应该是什么？我应该是光，是盐，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个是我既定的身份。
嗯，
凡是与这个身份相冲突的，我通通干什么？
不肯
嘛。嘿、嗯，你身上没有这个不肯，你就不是一个长大了的仆人。
嗯。
我不是说你不能做仆人，但你这个仆人没长大。
没长大也是可以做仆人吗？
撒母耳很小就做仆人了，但是一个长大了的、摩西因着信长大了。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是至高神的祭司，是将来与耶稣一同管辖将来世界的，这些东西通通你得凭着信心来。
嗯，
没有别的办法了，要么人家说你疯了，要么你就把持不住。但是你因着信虽然把持得住啊，真正的考验不是在乎你信不信，或者你信得多虔诚，而是在乎你砍不砍。
嗯，
我们在以前在带这个青少年的时候，刚刚来美国不是很久，就感觉到啊，哇，在这里啊，你的角色、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方向、你到底要怎么活啊，都是别人替你分配好的。
诶，你怎么说？嗯，
这个早上八点钟下班，早上八点钟上班，
早上八点钟下班，我说原来这是蒙哥的生活，
差不多。早上八点钟上班，晚上五点钟下班，房子买下来，分期付款至少20年。
嗯，
这20年之内，等他念大学的时候呢，他又足以让你倾家荡产。
嗯，
你能够找到一个工作啊，嘿，信佛的人就说阿弥陀佛，信主的人就说感谢主了。
嗯。
你最好的精力与时间一定是你的老板拿去用的。
嗯，
所以我们前一次才讲了，我们服侍主是用剩余价值来服侍的。
对，真的是这么说。嗯，
剩余价值再加上这个 guilty feeling 内疚，就是我们服侍的动力。 对，
对
不对？
讲得好可怜，不过真是如此啊。
真是如此啊。我们的一生，如果我们自己不采取主动的话，你一定是被动的。你到底要怎么活？等你从学校毕业，尤其从一个名校毕业，那种种的机会那是排山倒海而来。说穿了，要你干什么？要你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大家怎么过你就怎么过了。
嗯，
这是很厉害的。那你在这些排山倒海来的机会也好，就业也好啊，发展也好，报效祖国也好，必须知道什么叫做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要不然你在神的手中没有办法成为一个长大的仆人了。
哟，这
是很厉害的，
这是一拍两瞪眼的事情。哎，
那当然是了。那仆人不是看你的 ability， 仆人是看你的 availability。
这个常常经过，特别是在这个休斯顿这个 Westheimer 跟这个八号路交口那个教堂外面常常摆的就是这句话。
不是在乎你到底有多少能力，而是在乎主差你的时候，你还有没有一个别的主人？你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你到底是神的儿子还是法老女儿之子？那你说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多可惜的事情，对不对？你在法老的宫中长大，为什么不能救以色列人？因为那个与他的信心不合。
对啊，说实在话，他只要他在这个宫中得宠的话，对不对？他出来说一句不要再苦害希伯来人，也不就没事了吗？
因为这场仗不是你自己定义要怎么打的，神要彰显他的全能，把以色列人带出来。这以色列人就算被救出来，要是没有彰显神的全能的话，你做工是白做的。所以这同时也就牵涉到第二个长大了的仆人的特色，他说就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不肯啊，已经够巧了，不愿更麻烦。
你是不肯跟不愿，这不一差不多意思吗？
所谓不肯啊，是对着世界而言的，不愿啊，是对着自己的肉体而言的。你看这里讲了吗？这个很有讲究的，
还有这个讲究啊！
你仔细看嘛，没错，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什么东西在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当然是你的肉体嘛。在埃及的宫中多舒服啊！
这个酒池肉林呐、啊。
就是他要什么有什么，那个时候就差没空调，其他大概都有。
对，这个动画片里面画他还可以在宫中里面就骑着那个马车来，那很过瘾的。
那也是胡扯，可是我跟你讲，他们那个大石头造的大王宫啊，那是很凉的啦。
对呀、你感觉蛮舒服，而且穿得很漂亮、
外面再热热不到他们的啦。他天天可以去洗澡，你看对不对？法老的女儿出来干什么？就是去洗澡，要不然他不出来了。
除了洗澡之外没什么别的事可以做啊。
最终之乐固然是一种享受啊，可是它一定是一种暂时的享受，留不住的。绝对留不住，绝对存不下来，更不要说存到永远去了。你看喜欢抽烟的人，那根烟抽完了就完了，你知道吧？那个尼古丁在他体内那个效用过了一阵子没有就没有了，这个叫做什么？暂时享受。凡是有这种特色，就是只能给你肉体暂时享受的，全部被归纳成什么？最终之乐。肯定
最终之乐。
对，犯罪不是没有乐趣的，只是这个最终之乐啊，是一种暂时的享受。那对于这个暂时的享受，你必须干什么？不愿。你说你享受一下又怎么样？你难道你不享受就能够把神的百姓救出来吗？不，那个不是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我怎么样做神的仆人。做神的仆人就必须知道，面对这个世界我要能够不肯，面对我的肉体我要知道不愿。
有这个讲究啊，不肯不愿。
这个不肯不愿啊，如果你觉得它讲究，那剩下的一个是最难了。就是面对人群的时候，面对这些所谓神的百姓的时候，这些百姓不是什么可爱的人啊，都是做奴隶的，做苦工的，充满了埋怨，充满了怨恨，就像你刚才讲的。
可能还会回过来反咬你一口的。
对。但是这些是不是神的百姓？是不是？
是。
如果是神的百姓，那做仆人的人就没有别的选择，他要干什么？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这个难呢。可是这个绝对是神所要求一个长大了的仆人的基本要求
啊！这才基本要求，我觉得这已经就圣人了嘛。
那这时候摩西还没有开始他的服侍，他就已经完全满足这些条件，我们光会骂他去逞肉体。你看圣经完全没有这样讲他，圣经把他讲得非常非常的高，有了这三个条件，在旷野放40年的羊，神在用他。
哇，这样的标准还要放羊40年，等到80岁的时候才能够用。
神的日子满足了。神的日子满足、但这个叫做做仆人。什么叫做长大的仆人？你知道你的命运是与神的百姓的命运相连的，你认这些臭烘烘的满口怨言的奴隶是神的百姓。我们今天有一个北美教会，这个已经到第几个问题了？
第47个。
我们在第47个北美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在想说什么叫做神的百姓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是想到说坐在教会里这些弟兄姐妹。
难道不是吗？这个神的百姓，基督徒嘛，对不对？
不是的，这里看得很清楚啊。什么叫神的百姓？就是应当出埃及还没有出埃及的那些人叫做神的百姓。
哦，
对不对？不是已经出了埃及叫做神的百姓，那个未得之名，福音是应该是给他们的。耶稣基督已经替他们死了，可是他们还没有得到这个救恩，还在罪，还在世界，还在法老的手下做苦工、做奴隶的那些人叫做什么？神的百姓。那做仆人的人就必须要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啊，
你还要受苦害啊，在一起还不够，还要受苦害啊。
百姓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啊。摩西来到百姓中间的时候，百姓还在法老的淫威之下。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成为我们形状的时候，我们还在罪恶的权势之下。所以你看这三个条件是很厉害的，不肯不愿还有什么宁可，一个是对着神，一个是对着自己，一个是对着神的百姓，一个是对着人。那有了这三个特质才叫做一个长大了的仆人。可是好消息也就在这里了，你说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是不是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你如果已经受洗已经得救啊，如果你已经得救得到救恩已经受洗，那你已经是一个摩西生出来了。摩西从生出来到变成一个长大的摩西，你得看他为俊美，你得因着信把他藏了，你得不怕亡命。可是什么时候算是长大了？这个特质出来的时候你就看见了，他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他就能够去，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不愿享受最终之乐。这个就是摩西为仆人。这样的仆人是一个长大了的仆人，他就有可能如果主愿意的话，他在神的家中诚然尽忠。那这时候神的家了连个影子都还没有了，他已经需要自己先在神的面前尽忠，他必须先侍立在神面前。加百列天使长去找施洗约翰的父亲，他怎么说？他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遣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这个在神面前的势力就是摩西的见证，就是他做仆人的本钱呢、啊。而不是说你出了多少书、你发了多少财，或者说你带了多少人信主，那都是以后的事儿。摩西到底是死在旷野放羊，还是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他到底是死在迦南地，还是死在旷野？完全不改变他这几个特质，这个叫做神的仆人。
哎呀，有一点悲情哎。
那当然有点悲情。你知道今天可叹是什么？这个北美教会第四十啊
八
啊第四十八个最大的问题。
对，你们这样讲久了，人家搞不好听众还真的回去搜寻，一个一个抓出来。
不，好像是从第四十一个开始算的，是吧？你知道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当一个人愿意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就把他送到神学院的课堂里面去。可是神学院的课堂不是教导他怎么样不肯、怎么样不愿、怎么样宁可。因此许多的工人从神学院毕业拿了文凭，他可能很会讲道，他可能很有恩赐，可是当他进到羊群、进到神的家服侍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很成熟的仆人。为什么？因为在这些事情上没有真真正正的养成教育。那这样的养成教育啊，实际上是靠当地的教会，是靠福音工厂，是靠他的家庭，是靠他的妻子，是靠他的同工，在长期的磨难里面能够养成的。绝对不是去神学院念几年书回来能够变成这样一个长成的仆人，那你是缘木求鱼。
我都不敢回话，虽然蛮同意，那都不敢。对。
好了，
尽量讲吧。
除了他是一个长成的仆人之外啊，这个长成的仆人他的服侍是什么？他在服侍的时候又有哪一些的表现呢？就这个又比不肯不愿和宁可再进了一大步了。
哎呦，这个你刚才讲那个不肯不愿宁可，这个已经这么高标准了，还有再进一步啊？
当然我再说，如果你就是做神的儿女啊，生下来做神的儿女，死做神的儿女，对于什么是神的仆人呢，一点承接的兴趣都没有，那你可能早就把收音机关了。你生为神的儿女，死为神的儿女，在地上一切的服侍就是一个儿女爱爸爸的一种回报性的服侍，那没关系， 啊，但你如果真的有心，你要知道说真的能够在神的家诚然尽忠的话，那你必须要注意摩西的例子。因为神所要的是在地上有一个家，神直到今天还在地上的教会找他能力的出口，找他同住的所在。那这个家是需要有人建立的，凡物都有人建造。那这个建立神的家，在神的家中诚然尽忠的就是神的仆人。你如果要成为一个神的仆人，那你从生下来到长大了，这里面的讲究可多了。这个不单是神家里面的家庭伦理，也是我们教导儿女的家庭伦理。那你说我们在北美的这些基督徒家长在一件事情上很迷失，什么事情上很迷失？就是当我这个儿女长成的时候，他到底应该是成为什么样子，他属灵的身量应该到什么地步，他在服事的见识上，在服事的基本上，因为哪一些东西我应该在他相当年轻的时候就给他养成的，就给他培养的。这个今天中国的基督徒父母亲来讲的时候非常非常迷失的。
嗯，
我们老觉得把他往一个好学校送啊，将来他自己这个属灵的路他自己走啊。我们这样的父母亲就不是那种不怕亡命的父母亲。你没看见神把这个孩子让我们在北美给他养大，神在这个人的身上有多大的期望？什么样的期望？什么样的期望叫做终极的期望，最高的期望？能够成为一个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的仆人，能够成为一个长大了的仆人呢？在启示录的最后，当他讲到我们这些从地上被救赎的百姓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神的仆人都要侍奉他。这个仆人的身份是从地上就一直带到天上的，而且你也只能在地上才能够站在这个仆人的职分上尽忠，知道吧？
嗯，
但是大家对这件事情啊，就是好像通通都睡着了。就你说这个蒙哥讲到这些东西，怎么能不慷慨激昂呢？
嗯，怎么慷慨激昂是慷慨激昂，可是小辈讲又要被骂。可是我们的上一代，特别是说现在在这个不管是北美也好，全世界也好，在这个真正在主的仆人这个位置站得住人，难道他就是他上一辈的父母？他很小的时候就让他很清楚这个东西，他们是这样出来的吗？还是神他自己有他自己的呼召呢？
所以我就说嘛，你读创世纪那里边的人呢，通通都是高山仰止，天马行空，哗啦就来了一个亚伯拉罕，哗啦就来了一个以撒。
嗯，
摩西这个人呐、啊，他的养成绝对跟他妈妈、他姐姐有关系。
嗯，
你说，哎，我应该做什么？神在我身上有特别的工作吗？不，你现在就是个母亲，你现在就是个父亲，你就可以在你的儿女身上期望他能够认识什么叫做神的百姓。你更可以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期望我也成为一个在神的家诚然尽忠的仆人。我们的儿女生在末后的时代，在北美能够受清楚的教育，至少他得读懂圣经啊。
嗯，
如果你对中国的福音有负担，你认为神把我们身为一个所谓炎黄子孙有他的美意的话，那你至少不能够把这个基本的责任丢掉啊。
嗯，
对不对？那你长大你要到西班牙人里面去传福音可以呀、啊、只是什么是神的百姓，神的心意是什么？你别看神的百姓这四个字很简单呐、啊，你要把这个所谓什么是神的百姓这个观念要是能够摆在你的儿女的心里面，你就有福了，他就有福了。
嗯，
因为这个成为他一生的方向。我们常常给儿女的方向就是说啊，你要爱主，你要容神益人。请问你什么是容神，什么是益人？没内容的，
不太清楚。
没内容的。
嗯，
对，这里讲得很清楚啊，再念一遍啊。摩西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
嗯，
我们应该把这样的心拿来教育我们的儿女，我们应该把这样的心态拿来教会中彼此勉励，在夫妻中彼此扶持，往这个方向奔跑，对不对？因为这个就是做仆人。在圣经里面，仆人这个身份是越到后面越显为尊贵的。整个启示录是写给神的仆人看的，要将将来必成的事情指示他的众仆人呢、啊。我们都是一同侍奉神的，是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面一同有份的，这个叫做什么？神的仆人。好了，小贝，我觉得可以了。
可以了。嗯，
所以听众朋友，信主啊是一个开始，信主不是一个结束啊。我们的福音营马上就到了啊，我们再说，明天晚上 华人基督徒教会晚上的查经班暂停，不是关了门没人去的意思。你如果是弟兄姐妹，你对这件事情有负担，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超过百位的大人小孩的福音朋友会来到这个营会，是不是？
对，
为他们的灵魂代祷，为我们一切服侍的工作人员做仆人的，我们这些都是很不像样子的仆人，但是神的福音要照传啊！如果这个机会你愿意与我们一同服侍，那明天晚上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我们大家一起祷告，晚上七点半开始。待人信主只是一个开头，信主受洗不过是刚从河里边拉出来的摩西，这个摩西要生下来要长大啊，长大了干什么？长大了要成为一个像摩西一样的在神的家中诚然尽忠的仆人啊，要不然呢神的工作就不会再往前推展，他不是不能，但是他一直在等候他的仆人来与他同工，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想想看，是多么高贵的一个职分。所以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姐妹啊，能够在这些事情上好好的思想，这真的不是一些轻轻呼呼听过去就算了的圣经啊，实在这些圣经应该是完全把我们人生的方向，把我们的里边外面通通翻过来的圣经。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小贝，谢谢你来到节目里面，和我们在这边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不要听这么枯燥的节目。
不会，好，我们下礼拜见。
Okay, 对，听众朋友，您如果还没有报名福音营，昨天已经说了，今天再说，这是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天。银贵答应我们在下礼拜一把全部的名单给他。现在床位上还有一点空，您只要愿意来参加，我们大概仍然能够为您安排，只是您得赶快了，请立刻打电话给我们 281-561-9747， 或者仍然还可以到网上去报名，你一报了名我们就会看见，马上就会和你联络了。已经报名的人，只要您是在休斯顿地区，就应该有华人基督徒教会的同工和您用电话联络过了，确定您参加，确定您知道怎么去，确定您晓得需要带一些什么。如果没有人和您联络，也请打电话给我们，因为就表示我们在找您，可是没找到。再叮咛一次，去参加这个营地的营会，最容易忘记带的就是浴巾和洗发精，因为我们人数多，会场说呢他们没有办法供应这么多的浴巾，因此要自己带，这和旅店不一样啊，您也需要带自己的吹风机啊、洗发精啊，带把雨伞，带支手电筒，穿一双比较容易走路不会滑的鞋，还有呢喷防蚊虫的药，带件单夹克，您如果要去划船游泳，别忘了带防晒油，休斯顿的夏天是很厉害的。有任何的问题打电话给我们，弟兄姐妹请开始好好为这件事情祷告，希望明天晚上能够在华人基督徒教会见到您，我们大家一起祷告，要不然我们就预备在营会里面见面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明天是二山子和大家喝下午茶，我们要到下星期一在空中继续相会了，愿神与您同在。
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我愿做那星星发光。